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自自由由的来敬拜你。求主叫我们能够珍惜每一次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就是主日，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朝见神，在神的圣洁你的光中来敬拜你。当我们打开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得着亮光，得着圣经的知识智慧，好叫我们生命得着改变，让我们一生我们所走的道路能够越来越合乎神的旨意，蒙神祝福，并且也能够成为别人来认识神的一个管道。我们为着教会在此地，我们也献上感恩，求主赐福在你的教会的当中，让这个社区周遭的人能够知道在神的殿中有神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手中有圣经，请你们打开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节啊。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啊，找到之后呢啊，请各位仔细看，让牧师来为各位读这几节的经文啊。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七节，圣经这里说，你们虽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就是这几节的经文，这几节经文有一些争议的地方，特别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底下，耶稣讲的这几节经文。那么关乎这个争议，我们让神学院的教授去处理。但是呢，无可争议的就是这几节经文的中心点显然是讲到关乎仆人的事情，直接间接的在这几节经文的里面，关于这个仆人提到至少有九次之多。当初的这个仆人啊，跟我们现在的，我们到公司，我们到单位里面去，那么做服务工作完全不一样。当初的仆人从今天的翻译应当是做奴隶才对。这个所谓的奴隶的意思，就是自己放弃了主权，自己放弃了自由，自己放弃了所有拥有的资源，完全由主人来管。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声音可以说，看主人怎么讲，那么就主人就怎么做，我们没有表达的这个权利。当时候的仆人是如此的。假如我们读到第十节这样这两个字，就告诉我们前面几节经文七八九这三节经文所讲的事情呢，是一个比喻。耶稣用当时候的社会背景的一个事实 来讲出这个事实，为的是要叫我们能够明白一个更高的一个道理，更正确的一个道理，是要叫单数在这几节经文呢，是要叫你们用一个比喻，叫你们能够有所认识。那这个你们是谁呢？假如我们看第七节，你们虽有仆人耕地，你们虽有仆人耕地，换句话就是说，这个你们就是在这个比喻里面算是主人的，他拥有奴隶。他说呢，你们不会这么做的，这个你们就是那些做主人的。但是到了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这个你们呢，就是做奴隶的。换句话呢，就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要叫这些做主人的，或者是当时候做主人或当时候做仆人的，换句话就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一个道理。所以呢，耶稣讲出这样的一个比喻，每一个人，你也是，我也是。假如我们当时候在场的时候呢，耶稣将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告诉在场的所有的人，无论是做主人的，无论做仆人的，都应当了解这件事情。假如我们把这个情形呢再缩小到今天，各位坐在教堂里面呢，那这个你们呢，就是局限于今天，就是局限于每一个来到教会敬拜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了解第七节到第十节所讲的这个道理，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虽然这个写在很早以前，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所讲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注意看，他说呢，在这里有一个主人，他有一个仆人为他来服侍的。这个仆人在那边工作，在那边伺候这个主人，照着主人所吩咐的，照着主人的心意。这个仆人呢，有两份的工作。第一份呢，就是他在田里面耕地或牧羊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我把它称作是外面的工作，因为呢，他到田里去的时候呢，那么左邻右舍大家都看见了，啊，这个仆人出去了。他在那边工作了，主人吩咐他，那么他出去了，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左邻右舍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呢，我把它称作是外面的侍奉，外面，这个外面的侍奉呢，这个仆人必须流汗，必须出力，必须忙碌，必须奔波。照着主人所吩咐给他的，就是好像今天我们在做的，照着神所托付给你的责任，啊，有的是为着生活忙碌，早晨要去上班去了，啊，或者是有的人在家里啊照顾孩子，那么侍候丈夫，那么整理家庭，啊，有的人为着生意那要赚钱，啊，有的为了这个后代。要努力，要教他们功课等等，各方面身兼数职，在那边忙碌着，那么流汗出力，忙碌奔波都需要的，这个叫做外面的。那有的人呢，不但如此，还加上啊，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侍的，啊，付上好高的一个代价，啊，有的要开会了，那么要教主日学了，那么要整理会场啊。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都是诚心诚意照着主 主所吩咐我的，我负起这个责任，这个叫做外面的侍奉，外面的，外面的，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做了些什么都清清楚楚的。但是呢，这个主人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仆人有外面的侍奉，这个主人就心满意足，你们读了就可以清楚了。这个仆人呢，在主人面前除了有外面的侍奉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呢，我把它称作是里面的侍奉。换句话就是，这个仆人呢，从外面前线回来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哪里有人啊？当这个仆人回来的时候呢，那就赶快对他说，啊，你赶快坐下来啊，赶快吃饭啊，哪里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这个仆人回来之后呢，他还要在主人面前，在家里面，还要在主人面前预备饭食，带上腰子伺候主人。这个呢，称作是里面的侍奉，这个叫做里面的侍奉。因为呢，这个仆人呢，在家里面，那么在主人面前呢，他做些什么事没人看得见的，因为门关起来了，这个左邻右舍不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呢。但是呢，主人要求他，主人要求他不但是有外面的服侍，并且还有里面的服侍。主用当时候的社会背景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又怕我们不知道，不太清楚，怕我们有所误会，说呀，主人怎么可以这样子，怕我们有所误会，因此还用了第九节重新叮咛过一次。他说呢，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外面的侍奉，主人还谢谢他吗？哦，没有这一回事，照着吩咐所去做的本来就是应当的，从来不会有，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虽然外面的服侍也是照着主人的意思，里面的服侍也是照着主人的意思，但是这个外面跟里面呢，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呢，差别大到一个地步，那么第七节才说，你们谁有过来，从来不会有这种说只有外面的服侍啊，没有里面的服侍，那么主人就满意的，从来没有。你们谁有这样子的一个仆人呢？你们做主人的难道会想到说，那么只有外面的就行了吗？绝对不会的，一定是要有两个才行的。固然外面的服侍是很重要，固然如此，但是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的一个主人，那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人，一个真正的主人绝对不会因着有外面的服侍那么就心满意，绝对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看外面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现也是只有表现外面的。但是呢，这一段经文非常清楚告诉我们，那种外面的服侍虽然重要，并且是很辛苦，但是主绝对不会因此就心满意足。听起来好像这个主人很残酷啊！啊，在外面住了，啊，辛苦的要命呢，耕地放羊啊，又热又辛苦又劳动。好不容易做完工回家，但是主人又不满意，啊，还有一份另外工作在等着他。 好像这个主人非常的苛刻。但是主之所以这么讲，就是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三方面，这个仆人若没有里面的服侍，若没有里面的服侍，连外面的服侍都要顿然失去价值，造成个人的伤害，别人的伤害，甚至主人的名誉都要受亏损。所以并不是主人好像非常的残酷，把第二件工作里面的服侍交给仆人，乃是因为爱这个仆人，所以他必须要求一个仆人除了有外面的服侍在那边流汗劳力之外，还得需要有里面的服侍，至少有三方面。我这次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居家做事，在单位，好像为着家庭，好像为着主，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因着你的辛苦就觉得说我外面的侍奉已经够厉害了，我没有办法再有里面的服侍。千万千万不要进入到那个光景的里面，反而照着这段经文把它颠倒过来，这个里面的服侍成为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这里有三方面，第一，有里面的服侍才有的吃饱。你读啊啊！你们虽有仆人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喝呢？”岂不？换句话就是说，一定的，一个好的主人一定是这么做的，就是一定要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弟兄姐妹，这个仆人之所以能够有所吃喝，是因为主人吃饱了之后，那么呢，这个仆人才有的吃。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常识，你想一想，我们用我们的常识想一想，一个仆人，他很尽忠，非常认真，很诚心，而且也很顺服。那主人说：“你出去帮我耕地，帮我放羊。”那他就出去，不浪费时间，也不拖延，哇，真是认真在那边耕地放羊。但是呢，到了天色晚的时候呢，他不进来，他不回家。你问他为什么你不回主人家呢？他说呢，我很认真，明天呢我还得要做工，因为呢主人的工作还没做完，我明天要做。那么呢，经过一个晚上，那么他就睡在这个工作的旁边。那么呢，这个太阳一升上来之后呢，他又继续工作。那么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呢，他又不回家。他在那边又认真工作，弟兄姐妹能够支撑多久？我问你，没的东西吃，能够支撑多久？哦，我发现很多信主的人做了神的儿女之后，根本不回家，根本不愿意有里面的服侍的。因此呢，不久之后呢，啊，就好像一把这个蜡烛两边点火。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资源， 一直烧一直烧，到后来呢埋怨连天，到后来呢我们的思想搞乱，后来呢我们的决定错误，那么造成许许多多的难处，无论是个人的家庭的。为什么呢？没有里面的服饰。因为什么？没得吃，没得吃，没得吃。就是你知道吃是什么东西啊？在圣经里面这个食物啊，圣经里面这个食物呢永远是代表三方面的，有没有的东西吃，也代表三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就是满足，你吃了之后满足，因着这个满足呢，我们就得着力量，我们有从上头来的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的力量，明天重新得力啊。因着这个满足有力量呢，我们呢就开始成长。本来呢是认识主人一点点，本来我们认识工作是一点点，后来呢我们越来越成长，我们的眼光那么越来越 sharp， 越来越明亮，看事情判断正确，照着主人的意思，有的吃，有的吃。为什么呢？因为回家，你回家之后，回主人家之后呢，主人绝对不会说啊，你在外面好辛苦哦，赶快赶快来吃。主人绝对不会这么讲的，主人说你还得要塑形要来，给我预备饭吃，我吃完了之后，那你就吃了。主人心满意足之后，那个仆人就有的东西吃了。那个时候呢，隔天当仆人有的东西吃，当这个仆人呢有里面的服饰，在主人面前侍立，有里面的服饰的时候，有的东西吃，明天不得了，重新得力，清清楚楚再一次出到门外，在田间耕地放羊，照着主人的意思，左邻右舍看见都说这个仆人真是不得了。今天我们看看这个圣经里面的例子，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逾越节那一天晚上，耶和华叫摩西吩咐百姓说，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你们要烤着吃，吃的时候呢鞋子穿上，那么这个拐杖拿着站着就吃。为什么呢？明天要走路，要走路之前你得要吃。今天我们不吃，想要过基督徒生活，今天我们不吃，我们没有内里的服饰，我们想要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挑战，这个是我们神不这么想，神说你必须要吃。还记得以利亚的故事啊？以利亚跟亚哈在加密山上对抗，结果呢这个以利亚得胜了啊，以利亚得胜了。但是呢一听到说以利亚的妻子那么要报仇，哇，他心里害怕。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跑了一天，不吃，他没有回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侍奉你，我是你的仆人，我怎么办？”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因着听了这个话之后呢，他就凭着自己的力量呢，那么就开始跑。圣经告诉我们，他跑了一天，跑不下去，坐在罗藤树下，就向耶和华求死。耶和华，我死了算了吧，我死了算了吧，因为我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了。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他睡在罗藤树下，累坏掉，没得吃，累坏掉。隔天，耶和华拍他的肩膀， 帮他预备了饼跟水，让他吃，吃完了之后他又睡着了，第二天又拍拍了这一放起来，他又吃了。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从神那边有所领受，有的吃的时候，两天吃了两天，起来走了40天不累，到了神的山上，在神的山上重新，神给他责任，重新担负起做先知的责任。弟兄姐妹，请问你有的吃吗？还记得耶稣当他复活的时候，看到这些门徒们本来是侍奉神的，结果呢到后来他们又去讨鱼去了，他们觉得说啊，耶稣死了那我怎么办，结果耶稣复活之后呢，再到了这个加利利海旁边，那么呢，那么看到这些门徒讨鱼吃，在那边啊抓鱼，耶稣喊着说，小子们有的吃吗？有的吃吗？他们没得吃，因此呢他们的信仰几乎要放弃。我觉得今天神的灵也是在你我心中来问我们，弟兄姐妹，你有的吃吗？并不是外面的侍奉有不对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外面的侍奉都忙得要命的啊，做学生的要读书，哎呀，再来要考试了。那么呢，做父母的，哇，真是为生活忙碌奔波啊。有时候呢，吃这个家里的这个生活之际，有时要maintain一个 mortgage 都不简单哦。哎呦，真是早出晚归。那么有时候呢，这个老板的压力又来，哇，真是撑不住。但是呢，假如我们能够回到主人面前，听主人的声音，他说：“来，你为我预备饭食，束上带子，来伺候我。等我吃完之后，你就有的吃了。那个时候呢，你能够有所满足，忙压力是，但是你有所满足。”你有所得力，你有所成长 ，mature grow to maturity， 成长到成熟的阶段，可以的。只要你愿意付上内里的服侍，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主人残忍吧？这个主人爱我们，主人爱仆人，所以必须要如此。今天这里讲到说，岂不对他说这样这样这样子？换句话就是说，有很多人都是不这么做的，有很多人都是不这么做的。那么这个所谓的不做这种内里的服事，不愿意回家，回到父神面前，回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那么呢，你跟主，主跟你有一段单独的时间，是里面的，别人不知道，别人看不见的，左邻右舍都不知道你跟主人在家里搞什么，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呢，你知道你跟主人面对面的，你跟主人面对面的，在那边侍候他。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主在那边邀请着我们说：“你来，你进来。”我们不愿意，我们不珍惜，或者是我们觉得不需要，或者是我们根本讨厌，觉得浪费时间，我的工作太多了，结果呢越搞越糟糕，越搞越糟糕，每况愈下。 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你我，我们都珍惜这种里面的服侍，这个是第一点。主人看重这个东西，主人看重里面，你跟主，主跟你。第二方面呢，有里面的服侍才有所吩咐。第一是有里面的服侍你才有的吃，第二是有里面的服侍你才有所吩咐。第九节，那位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我们再做一个很简单的思想，假若一个仆人，那么呢，他第一天，那么照着主人的意思，他到外面去做工去了。主人说：“你把田地这边种某一种东西，再来种什么，再来种什么。那么这个羊呢，应当怎么照顾？主人吩咐他。那么这个仆人就说：‘是的，主人。’那么他就出去了，但是呢，却不回来，却不愿意有里面的服侍。第二天。”他又开始做，第三天又做，第四天又做，都不愿意回来。结果他所做的跟主人的意思就越来越分歧，越来越分歧，因为呢，再也没有听到主人的吩咐了，因为呢，不愿意回家，不愿意有里面的服侍。再来越来越分歧了，本来是照着主的意思，结果自己的意思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只有回家的人，只有有那种里面的服侍的人，才能够一步一步紧跟着主，听主的吩咐而行。哎呀，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声音是非常的吵杂的，有时候从外面而来，有时候从里面自己发出来。很多这些声音呢，那么呢是跟主的声音，那么是分歧的。我们若不经常被叮咛主怎么吩咐，不久之后，我们就被随着这个潮流而行了。那是没办法啊，人的耳朵就是这样子。人家说人的耳朵很轻啊，我不知道是怎么个讲法，为什么叫做耳朵轻？嗯，是他只称这个重量吗？啊，这个是中国人的表达方式。所谓轻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所听的这个东西呢，被人家的一句话两句话好像轻如羽毛的那种话呢，一下子那么就被流水掉，这个叫做耳朵很轻。当一个人他的耳朵经常能够听主的声音，因为他回家，因为他有里面的服侍，能够经常听主人的声音，那么呢，这种嘈杂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进不来，进不来。一听到这种其他的声音呢，你马上判断，好像快刀斩乱麻，这个是不对的，马上就清楚。因为呢，他回家，他有里面的服侍。摩西是一个，圣经说他是一个在族里面，在神的家中是敬忠的人，很有忠心的人。是因为他做了很大的事吗？其实也没有，你注意读，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事。族也没有因着他所做的事情本身来赞赏摩西。神非常的赞赏摩西的原因，是因为这位 神的仆人，他懂得听主人的声音，他懂得听主人的声音。啊，我发现摩西这个人啊，动不动一遇见难处，他跟人接触一遇见难处，他马上转身就伏在耶和华面前，他不跟你 argue 的啊，他不跟你辩论的，他遇见难处，他就转身就伏在耶和华面前，听耶和华的声音。主你怎么说？他就开始听。哎呀，我说就是说，一个耳朵有训练的人不简单啊！我告诉你，一个耳朵有训练的人不简单啊！这个耳朵呢，跟我们的大脑是最靠近的，这里有一个洞。这个洞呢，一直钻，一直钻，钻进去呢，跟我们的这个大脑那么是连起来的。啊，这些声音呢一进来呢，那马上就波动我们的思想了。而且呢，神造我们的耳朵的时候呢，那是特别奇怪的。这个耳朵呢没有门的，而我们的眼睛还有这个眼皮可以把它盖住。你看到不好的事情呢，我不看。但是呢，耳朵呢，你听见不对的声音的时候，你盖看，我想你们现在用3秒钟，你把耳朵盖起来，盖不起来的。所以呢，我们的耳朵呢是最最容易受影响的，需要有内里的服侍，你才有办法掌握你的耳朵，要不然没办法。世界的声音，自己心里发出来奇奇怪怪乱糟糟的声音，你都一概接受，神的声音越少，世界的声音就越响亮。神的声音多，世界的声音就进不来。那么看看你要哪一个？主人要仆人进来，主人要仆人进来。外面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那个不算数，因为呢，那个呢，只是为着今天。你今天你有所领受，那么你出去，你照着主人的吩咐。但是明天你还得要主人的吩咐，你也要，我也要，天天都需要主人的吩咐。你知道吗？旧约啊，对这个仆人啊，就是说当时的奴隶啊，仆人呢、啊，经过几年仆人服侍主人之后，这个主人呢就应当让这个仆人呢那么就自由的了。这个主人呢不可以一生都把这个仆人抓住了，那么过了几年之后呢，那么要让他啊自由的。至少在神的百姓当中，若有人有奴隶的话呢，那么有几年之后呢，让他 free 的。但是呢，假若这个主人非常疼爱这个仆人，那么这个仆人呢，也很愿意来服侍这个主人的时候呢，当这个主人说你可以自由走了，这个仆人说我自己选择，我要一生在你家来侍候你。假若是如此的话呢，那么这个主人就必须带仆人，那么到这个门框上面拿一个锥子，在这个这块软软的这块肉，中文叫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耶和华在这里呢，那么就穿一个洞，像你们姐妹有的人。这边就传统，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的？那个就是决定说，我自动愿意要终身服侍主人，传统。 当然现在女孩子都没这么想的了，现在女孩子穿着是为了漂亮，当时候这个耳朵穿着呢是自动愿意说我要终身服侍主人。在圣经里面这个叫做开通我的耳朵， Open my ear， 开通我的耳朵，就是在我的耳朵上面穿了一个洞，表示是说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立志，我要好好的听主的声音。我们真是很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有那种理念的服侍，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主人不是苦待仆人，主人要仆人回家有理念的服侍，以至于这个耳朵能够开通，听懂并且顺服主人的声音。第三方面，有了这个里面的服侍，才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身份，才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是仆人的这种身份，因着里面的服侍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在第十节那边，当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这个应份就是在我这个身份上面，这个是本该如此做，这个叫做应份，跟我的身份是平等的。应份我的身份是仆人的身份，我这么做就是来证明我是仆人。啊，有里面的服侍，才能够明确我们的身份。我们再说，我们再用最常识的这个角度，当一个仆人一天早晨起来站在主人面前。主人说我吩咐你去做耕地放羊啊，他去了。那个时候呢，他明明知道自己是仆人，但是他出去之后呢，他不回家，他在那边耕地，在那边牧，在那边放羊，一天两天都不回家。那不回家呢怎么做呢？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也没有吩咐，所以呢就开始自作主张。我想主人大概是要我种麦子吧，虽然第一天是要叫我啊种包裹，但是呢这个包裹种完了，我想大概是种麦子吧，开始有自我主张了。因为呢不回家嘛，不回家嘛。那么一件事情自作主张，两件事情自作主张，哎，我觉得我们中文是不错呀，哎，英文呢就是有 idea， 哎，我们呢有一个主张，有一个主在那边，换句话就是说我变成慢慢我变成是什么呀，主人啊。因为呢我的 idea才算是对的啊。不回家的人虽然第一天他出去的时候他是以仆人的身份那么来服侍，那么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个人真是有仆人的心智哦。但是呢因此不回家，两天三天五天之后呢，嚯，I am in charge， 我是主人了，开始我是主人了。听众们，在教会里面主人太多，你想想看，假如说我们这里有五十个人，有五十个主人，你说怎么办？那在一百个弟兄姐妹的教会里面，那么大家不回家，那不久之后呢，那我们当中有一百个主人， 那你说怎么办？难怪，难怪，很多时候教会问题一大堆。你不要说教会，就是连家里两个人，你有两个主人都不得了了，你都处理不来了。丈夫也做主人，妻子也做主人，到后来孩子长大，孩子也得要做主人，真是不得了。将来只有回家的人，只有回家的人，他一天到晚，当他面对这个主人的时候呢，一直被提醒 I am only a servant， 我的责任就是要完成主人的吩咐，我的意见你再看主人怎么想，这个才是我的责任。每一次遇见主人，每一次被提醒一次，每一次遇见主人，每一次被提醒一次。只有那些不回家的人越来越厉害，就因为主人啊，主人从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很残酷啊，从这个故事里面，主人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残酷，但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只有这样的一个主人，才是最最疼爱仆人的一个主人，最最疼爱。他关心我们，关心我们个人，关心我们所接触的，关心我们的教会，关心我们的家，关心我的工作，关心我们，关心我们一切的事情，所以他一直强调要我们回家。弟兄姐妹，你们假若读新约圣经，这些使徒们所写的书信，一开头，书信一开头，几乎每一本书信一开头都是如此强调的。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开始，一开始，这个保罗他就是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雅各，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写的书信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应份的位置上面，因为呢他是经常回家的人，天天回家的人。彼得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使徒西门彼得啊，他写信给当时的弟兄姐妹，他的书信一开始又把自己放在应份的地位上。犹大，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也是如此。约翰嘛，更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今天称传道人，说啊，这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好像这个仆人这个名称呢，只是给那些做牧师做传道。事实上刚开始我就告诉各位，这个你们这两个字是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我们都是做仆人，你我们在主面前都是做仆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顺着圣灵的引领，懂得回家有理念的服侍。我们再讲得清楚一点，这个理念的服侍就是我跟主，主跟我之间能够有一段单独的时间，我在神面前有所祷告生活，有所读经生活，在主面前有所敬拜、唱诗感恩， 不是只有主日，你所做的那些事，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你的唱诗，你的敬拜，你的奉献，没有人知道的，左邻右舍看不见，那个叫做里面的服事。今天我们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哦，这个人来了，哦，这个人好像今天没来，大家都看得见的，这个叫做外面的服事。这个固然重要，但是主看重我们里面的服事，里面的服事，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有里面的服事，我们才有的吃；有里面的服事，我们才有的丰富；有了里面的服事，我们才能够定位着我是谁。我在主面前，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弟兄姐妹，教会预备各样的这种外面的机会啊，崇拜聚会、主日学、祷告会、团契聚会，教会预备了各式各样外面的服事，但是绝对不是。因为有这个外面的服事，所以我里面的服事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不要了，我不需要，绝对不是如此，乃是借着这些外面的服事，要激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里面的服事更加的渴慕，因为只有里面的服事能够让我们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所做的。